大家好，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那个查的经文就在创世纪的第六章13到22节，就是创世纪第六章的最后一部分。然后在查经之前呢，我们还是把经文熟悉一遍哈。然后那就我们就一起读了。如果其实我在这边出声读，大家可以就是说也可以一起跟着读。创世纪的第六章13到22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你要用戈斐木造一只方舟，分一间一间的造，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造法乃是这样：要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方舟上面要留透光处，高一肘。”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三层。看哪，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我却要与你立约，与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液的活物凡有血肉的活物，每样两个，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在那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每样两个，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的食物积蓄起来，好做你和他们的食物。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的他都这样行了。这今天就是我们的经文哈。然后我们这段经文呢，实际上就是第六章的后面一部分。然后上周和上上周我们从第六章的前一部分经文我们就看到了，其实那个时候神已经计划，神已经在里面已经交代了，神要计划来毁灭这个世界。今天的经文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看到，神亲自把这个审判的信息告诉了挪亚。同时我们也看到，在这个审判当中呢，神也借着挪亚提供了一个拯救的通道。这就是我们其实要今天要查的经文中的今天的经文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我们以整个透视的眼光，我们以整体的眼光去透视整本圣经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在人类的历史上做事情可以总结成为两个主要的方面。第一，他在我们人类历史当中他审判罪人；第二，他从审判中拯救罪人。所以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圣经的主旨，这就是神的救赎的一个主线。所以整本圣经它的最主要的一个主旨，最主要的一个就是说中心点，就是他审判罪人，神怎么审判罪人，同时神从审判中拯救罪人。所以如果从圣经来看人类的历史的话，或者更准确的说，从圣经来看罪人的历史的话，那个罪人只有两个结局，要么被审判，要么被释放。这是从圣经的历史观的一个双重的主题。所以无论从创世纪还是到启示录都是这样。所以从圣经的世界观来看这个世界，一种就是被神审判的人，另外一种就是被神从审判中拯救出来的人。我们的圣经中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一直都充满了这样的警告和应许。所以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看历史，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我们看人类的进程，我们看这个世界，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眼光，需要一个用圣经的眼光。我们要知道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整个人类的前进方向当中，我们要知道神一直在护卫着。其中我们所需要看到人类的历史当中最主要的时候，我们需要根据圣经来抓住这条主线。所以特别是在这段世界，你看世界各国开始起冲突的时候有很多文人墨客，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通过美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然后一些世界的历史他们根据一些历史的观来预测前面的方向然后来总结我们的总结我们人类所犯下的一些过错各种的观点交织在一起现在有一些是这样的各种的观点交织在一起。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一种更清晰更高一层的眼光来看待这个世界，也能够来看待我们所经历的历史和 和去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们有一个展望，就是在所有的人的历史当中或者在所有的事件当中，其中最主要和或者最高的一个主线，这人的历史当中就是这两条主线，第一神审判这个世界，第二神从审判中拯救罪人。同时呢这一点哈，刚好我们也是今天的经文所要表达的一个主旨。所以所以简单说来，从圣经的历史观说，人类的历史正在不可阻挡的走向一个最终的结局。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人在谈论人类的历史的时候，通常会说人的历史有两种声音哈，一种声音说人的历史不可阻挡的要走向全球化，然后另外一种反对声音说不对，人的历史不可阻挡的要走向反全球化，走向孤立主义。然后实际上我们从圣经的观点来看，或者说从圣经的历史观来看，人的历史不可阻挡的将要走向一个最终的结局。最终什么结局呢？就是神的大审判。另外在这个神的大审判当中，或者在这个历史的这种，我们可以说在这个历史的一个走向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因着神的恩典和怜悯，其中一部分罪人被拣选被拯救出来。当然我们现在的最终的审判呢还没有来到，但是创世纪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还有那个创世纪的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这几章经文呢，是记录这个全世界大洪水。这个大洪水，我们通过研究这几章经文，这个圣经所记载这个洪水的这个世界，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未来的将来的神的终极审判的一个影子。或者可以说这个大洪水的审判就是创世纪中大洪水的审判，是将来最终审判的一个预言。然后我们可以看两节经文，是在第一处是在马太福音的第24章37到39节我们可以看36到39节哈，马太福音24章36到39节这边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嫁娶，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人子降临也要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在将来人子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耶稣基督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跟很像当时大洪水的审判。所以大洪水的审判实际上就相当于将来审判的一个影子，一个代表。我们也可以看同样是在路加福音的17章26到27节记录同样的事情。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这是耶稣基督亲自说，然后在将来审判的日子哈，像审判日这个世界的情形跟挪亚那个时代很像。所以我们去研究圣经中记住挪亚洪水的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更清楚的了解将来的审判。不仅仅是在这个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啊，实际上在彼得书信里面，在彼得后书里面，使徒彼得也描述了，我就不把圣经打出来了，就在那里面，使徒彼得也描述了末世的审判，那里面也提到，那时候末世的审判呢，就像神在挪亚时代的审判。所以我们从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特别是从新约圣经当中可以看到，神是把末世的大审判跟挪亚时代的大洪水的审判给联系起来了。如果我们想更清楚一点知道末世的大审判，那么可以从创世纪的第六章到第九章这几章经文当中呢，可以看到很多的信息。当然呢，我们从圣经当中也可以知道哈，在将来的末世的大审判，毁灭这个世界的呢，就不再是水了，不再是洪水了，而是火，是火。所以在这里其实我还想就是说再重复一遍，其实我 我们在前几次查经的时候我已经重复很多遍，但是我还想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特别是看圣经的前几章的时候，看起来像神话，特别像神话故事这种就是创世纪的前几章，我们需要清楚，我们应该相信创世纪记载的都是历史的事实，历史的真实事件，它不是比喻，也不是神话传说，这是我们理解创世纪、理解圣经的一个基础。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查考创世纪，也没有办法继续查经。但是呢，其实现在其实还是有很多基督徒，就是有一部分是声称是自己是基督徒，甚至有一部分人他是确实相信耶稣基督为他救主的基督徒，不太相信创世纪的里面的事实。有些基督徒不相信神真的是在六天之内创造了这个世界，也不相信有一个全世界的大洪水。有些我还甚至听过有些中国的基督徒哈，有中国的基督徒他甚至把挪亚时代的大洪水跟大禹治水的那个洪水他联系起来，他认为是同一个洪水，这明显不是哈，明显就是两码事情。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真的要接受圣经的话，我们接受新约圣经的话，接受耶稣基督的教导的话，我们同样应该去接受创世纪的历史记载。实际上呢，如果你真的去明白、去查考、去仔细研究新约圣经的话，你会清楚，这个洪水哈，一定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洪水。就像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还有圣经，还有新约圣经中还有很多其他的我没有打出来的经文，耶稣说的特别清楚，非常清楚。他再来审判这个全世界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洪水那样，那个时候整个世界都消化了，就像当初在挪亚洪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被淹没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是审判整个世界，让整个要毁掉整个世界的话，那我们应该相信当时神洪水所审判的洪水所淹没的也是这整个地球。而且在创世纪里面的文字记载也非常非常清楚，这场洪水它就是世界性的大洪水。这个也是这个当然也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一个最好的一个预表，最好的一个代表。而挪亚这个洪水给我们的一个功课就是神会毁灭所有反抗神、所有不悔改的人，但是在这个灭亡的事情上，神也会拯救那些信靠他的人。所以在神审判的时候，神总是把罪人跟义人分开，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在借着摩西所行的十灾，然后最后一灾第十灾，就是也是第一个逾越节的时候，神所做的那样，神将以色列人跟埃及人分开。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你去看旧约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神多次很多次将义人和不义的人分别出来。神去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去刑罚百姓的时候，神却没有将他们完全灭绝。所以在耶利米书或者在阿莫斯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说到，神说我灭绝了你们，但我没有灭绝你们所有的人。在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我把这个圣经打出来了，是在旧约的最后一卷圣经马拉基书4:1-2，这里面说，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势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傲的和行恶的必如碎秸，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牛犊。所以在这里面说到神的审判的时候，对于那些信神的人，神必纪念他们，神知道他的名字，神知道谁是信他的，谁是不相信他的，谁是因着相信神成为是一个义人，谁是一个罪人。所以在新约当中，主耶稣基督也曾经说过，他也亲自说过，在将来的大审判当中，义人复活得永恒的生命，罪人复活得永恒的刑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整本圣经当中呢，神对于人是有区别的对待的。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这因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终极的，也是给我们在这种一个很不安定的年代，给我们一个很终极的一个安慰吧。特别在一个特殊的时期， 最能给我安慰的就是神给我们这个终极安慰。我们的盼望啊，本来就不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是一个客旅，我们盼望一个更荣美的家乡。而这些神在给我们一个终极的盼望，就是在将来神会将我们分别出来，帮我们分别，将信他的人分别出来。神会将他的恩典，将他的永恒的生命，将他的永恒的福气赐给那些他所拣选的人，他所拯救的人。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最终极的一个盼望。而神分别义人和罪人，就分开义人和罪人这个模式一直贯穿于整本圣经。神审判不敬虔的人，在审判的过程当中，神总是可以辨别，总是可以拯救他自己的儿女。就像这个诗篇九十一篇第七节这里面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临近你。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应该可以得些安慰。我们在神的手中，我们落在神的手中，在他那里必有美好的盼望，在那必有美好的预备。主耶稣他也曾经说过，就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对于基督徒来说，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你的世界观，你的历史观应该是圣经的历史观。而圣经的历史呢，就是一个救赎的历史。因此人类的历史其实就是审判和怜悯的历史，这是一个关于神的愤怒和神的恩典的历史，这是一个关于神的摧毁神和神的拯救的历史。这也是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或者说是我们整个罪人的历史，这也是一个圣经的一个历史观。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跟这个世界其他任何人，甚至世界上最有名的属世的历史学家，一个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圣经的历史观。然后回到圣经当中的挪亚的时代，第六章第十三节，这里面说到那个时候，十三节到二十二节，这里面说到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神要用洪水审判这个世界。当时呢，在前两次的经文哈，前两次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在挪亚那个时代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邪恶的一个时代，或者说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达到了人类邪恶的一个顶峰了。前两次的查经我们也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甚至人可以跟撒旦跟魔鬼的结合，生出一些奇怪的物种来。他们幻想着可以用某种方式生出一种超级的物种，甚至想成为形成一个物种可以跟神一样的人。他们甚至想要借着这种方式来逃离神的审判，逃离死亡。这个是魔鬼用来去欺骗人类的一个谎言。对于当时世界上这样一群非常非常邪恶的人，神决定毁灭所有的人类。但是呢，神毁灭所有的人类之后，并不是没有区别的。神知道在这个大审判当中，谁应该被保护起来。神告诉挪亚，他要毁灭灭亡整个世界，但是要宽恕挪亚和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三个儿子的妻子。神通过挪亚一家八口，其实保存了我们整个人类，因此也应许了他对当初对亚当和夏娃的承诺，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享受神所创造的一切。这一切的应许通过挪亚一家八口，然后真的应许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上。另外我们去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甚至你去读创世纪的六到第九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这一些经文当中，挪亚他是不说话的，没有记载挪亚不说话的。就是说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在你问。
我还在想你刚才说的圣经历史观，就是这两个当中的哪一种是更接近你想说的意思，就是说历史当中如果说跟圣经相矛盾的，那这些历史就属于是虚假的历史。第二种就是说历史里面没有提到过神的，就属于虚假的历史，是哪一种更接近你们所想说的这种说法？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意思，我们不是说虚假的历史和真实的历史，就是说我们在谈论历史的时候，我们说到历史，我们就提前有个假定哈，先假定你说的那个事件它是真实发生的事件。有一些事情就是说没有一些文字记载的事情，没有确实文字记载的事情，我们很多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判断它是 真实的历史事件还是能虚构出来的。但是我是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对于那些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真的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对于它的解读哈，对于整个历史的解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对历史的解读的方法。特别是我记得我是当初在那个中国学就上高中的时候啊，初中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历史课通常什么半殖，特别是在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那种历史的时候，我总是搞不清楚说这次这个历史事件发生的什么根本原因、主要原因还有直接原因，这几个原因我都根本都搞不清楚。然后但是我意思就是说，这是一种对历史的一种解读，是不是？就是解读，我的意思说，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要有什么历史观呢？就是说你对这所有历史事件的一个解读，甚至对将来历史事件的对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一种有一点预测的话，我们应该通过圣经的历史观来对所有历史事件进行解读。就是圣经的历史观就是什么呢？就刚才我说的，在这个历史人类的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主线就是：第一，神审判罪人；第二，神借着审判或甚至借着各样事情，从当审判当中拯救愿意悔改的人。就是我们的圣经的历史观，不是说你要去判断某件事情是真历史和伪历史，不是这个意思。
那应该就是一种世界观的一种说法，是吧？
对对对。
好的，谢谢。
好，我们接着来看。接下来这段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这里面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当中实际上就是主导这些历史事件，或者主导这些神的拯救、神的救赎或者神的审判的事件，都是神一神在主导，而不是挪亚。拯救是神的主权，是关于神的行为，这些是神的审判和是神的拯救。当时候你们发现并不是挪亚跟神正在商量，挪亚没有跟神商量，挪亚的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他去做神命令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这其实也证明了他在神面前的顺服，他在神面前的悔改，他还是成为就是说借着悔改借着顺服成为神所爱的人。所以其实我们在去年在查考希伯来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强调过一个概念，就是关于神的约的一个概念，圣约的一个概念，就是神的约，圣经里面的圣约都是人跟神立约，是单方面的立约，或者是神在主导立约。说到所以就是说并不是人跟神，就是说这个约定不是一个双边的约定，是一个单边的约定，就是神直接按照他的主权跟人立约。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某种情况下，在某种场合，我们有时候或许能听到说人与神立约，我愿意与神立约，实际上这个说法是不太对的，人不能跟神立约，实际上是这个对话说话，或者说我们可以说是不严谨的。当然我们也明白有些基督徒他在说到人跟神立约的时候呢，他的本意有时候他说的不是人跟神立约，有时候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愿意去遵守神的约，愿意去就是说愿意去遵守神的旨意，而不是去相当立一个心智，愿意去顺服神，而不是去跟神定一些约定。有时候我们可以理解，就是有些基督徒在说与神立约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也明白这种说法本身是不严谨或者是不对的，我们人不能跟神立约，而是神是跟人立约的。而且我们在创世纪的这几章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的说到神跟挪亚立约，神跟整个这个世界立约，整个这个跟挪亚一家立约，跟我们人类立约，并不是人跟神立约。在第十三节，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的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钱包，我要把他们一并毁灭。”神这里对挪亚说得很清楚，他让挪亚知道什么为什么会有审判。这是一个因为这是一个充满强暴罪恶的世界。这里面说到他的尽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这里面已经来到我面前哈。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希伯来的成语，就是成语。这句话的意思实际上就是说，已经来到我面前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就是说，这里面所有的这里面的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他们的尽头已经到了。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我已经决定了， 要毁灭所有有血气的人，他们的尽头到了。所以挪亚听到这个话之后呢，他不需要再去问神啊，不需要去问神为啥呀，不需要问神为什么这样啊，他所做的就直接的去顺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刚开始的时候在查经之前我也提到过，神在审判的时候总会留一个拯救的通道。我们接下来可以在14到16节就可以看到神亲自把这个拯救的通道，拯救的那个道路通过挪亚赐下来。神知道挪亚一家他是信神的人，神知道挪亚的信心，神要把他的拯救，神要把他的启示借着挪亚一家赐下来。在14到16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面还可以看到一个细节哈，就是说当神吩咐挪亚去造方舟的时候，他并没有先告诉挪亚为什么要造这个方舟。他首先说的就是要灭尽这个世界，但他没有说我用什么方式来，神没有说我用什么方式来毁灭这个世界，还直接先让挪亚去造方舟。就是说神让挪亚先去做，然后再告诉挪亚原因。神有时候对我们也是同样的一个要求，我们需要凭着信心先去接受神。我们现在有很多不明白的事情，神以后会让我们渐渐明白。就是说但是呢，我们需要首先无条件的完全顺服神给我们的带领。即便我们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些事情，这一生都有可能没有办法明白，但是我们也要凭着信心去接受。我们也相信在将来神给我们应许，到了将来，到了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一切一切都会明白。神让挪亚用歌非木去造一个方舟。歌非木是什么？其实现在关于歌非木是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现在也不知道什么叫歌非木，但是这也许是在洪水，有可能有人说还是在洪水之前的一种特殊的树，我们现在可能就没有那个树了，我们不知道。但是呢，总之呢，它就是一种木头了，总是一种木头。然后造完之后，里里外外要涂上那个沥青，涂上沥青。实际上那个对于这一点其实也很有意思，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就是说那个石油沥青实际上就从石油里面来，就是沥青石油是从大洪水之后地上埋下了大量的动植物才有的石油。但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实际上石油似乎是在大洪水之前就有了，所以石油很可能就是在神创立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在地里面创造了石油，那个时候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已经存在了石油了。所以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细节。现在神让挪亚去建一个方舟，其实可以方舟这个词哈，方舟这个词在希伯来原文当中它不是船的意思，它不是船，它意思就是一个盒子。神让挪亚去建一个巨大的盒子，这个其实你要去看那个船的话，正常的船都是前面是尖的，或者后面的尖的，或者前至少前面是尖的，后面是方的，就没有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船。这个不像一个特别像一个船的样子。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方舟它不是一个舟，它意思就是一个盒子。就是说那个对于方舟这个词，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少使用，就是说除了在这里希伯来文原文当中方舟这个词除了在挪亚方舟之外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屏幕上打的这个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章3节这里面说到，后来不能在场，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这个石漆实际上就沥青，抹上一个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这个孩子就是摩西了，然后把箱子搁在路边的芦苇当中。就是这个蒲草箱啊，它跟挪亚方舟那个方舟它是一个意思，它是一个词，完全就是说精确的一个词。然后您看，就这个词它在希伯来文当中原文确实是它有，我这把解释也打在下面，你去查词典的话它只有两种解释，一个就是挪亚所建造的船，另外一个就是小时候摩西被放置的那个竹篮，它们是一个意思，都是这个原文叫什么，我怎么读也不知道，大概叫胎吧还是什么推吧，我不是特别清楚原文怎么，大概就反正就是这个词它只有这两种意思。然后那个你要去读那个 英文圣经的时候哈，要读英文圣经的时候，英文圣经把方舟翻译为 ark， 翻译为 ark， 但是这个，然后圣经英文圣经呢，同样也把约柜那个约柜翻译成 ark， 所以有人就以为这他俩是一个词，实际上不是的，在英文当中他俩是一个词，但实际上在原文当中，约柜跟方舟它不是一个词，不是一个词，但是英文翻译的时候，我觉得也是因为语言的问题嘛，他把它翻译成一个词 ark， 但实际上，挪亚方舟。那个方舟跟约柜那个词在原文当中是不一样的，挪亚方舟那个方舟它在圣经当中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挪亚所造的方舟，第二个就是小时候，就是摩西小时候被放的那个篮子，那个箱子，那个蒲草箱。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一点，能够发现通过这一点你发现这其实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圣经当中很有意思的一个启示，很有意思的一个记录，就是我们知道在挪亚所建造的这个方舟啊，当然理所当然代表着神的拯救，神就借着这个方舟拯救挪亚一家八口。而在出埃及记这里面哈，实际上也是代表着拯救的。因为而圣方舟这个词呢，圣经当中只在这两个地方出现过，而且你看当时神让挪亚就是把那个方舟里外都抹上那个石漆，就是沥青和石油。实际上在这里面摩西的母亲也是在那个这个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很像，他们俩几乎是一样的。就是说其实你发现在这两种情况下，在圣经的记录这个词的两种情况下，方舟这个蒲草箱都是异人的避难所，都是异人的避难所。挪亚可以说是洪水之后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人共同的祖先，而摩西神借着他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入迦南地，所以挪亚带领他的后代他的子民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而同样摩西也是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一个新的国度。挪亚和摩西都是神借着方舟，我说这个方舟当然指的是原文，它是一个意思，挪亚和摩西都是借着方舟所保护，被神所使用，兴起来拯救人类。所以我们发现圣经当中这种记载原文的记录，然后这种启示真的非常有意思，借着这个词也能够把神的一些拯救，把神的一些救赎很清楚的给表达出来。然后关于方舟本身，关于那个神去借着挪亚去建方舟这本身，然后神给挪亚的一些指示，就是说在14、15、16这集当中，我们还可以值得注意有几件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首先建造方舟本身它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工程。然后挪亚那个方舟分为三层，上中下三层，这个比例也很有意思，就是长300肘，宽50肘，高30肘。所以这个其实一肘大概是差不多大概是50厘米，大概是50厘米，就一个胳膊肘那么长，大概50厘米。所以总这个方舟总长呢大概就是150米。它是一个长方形，所以它是一个长方形的盒子，就是一个长四十方方，不是四十方，就一个长方形的一个盒子。这个盒子你要按照流体力学的一个标准来看哈，这个盒子的航天速度它是不快的，它不是一个标准的船，不是一个标准的船。现在我们建船的话，首先一点，你要让那个船尽量减少阻力，然后尽量的你航行的速度要快，要节省能源嘛。但是那个方舟，这个挪亚方舟这个盒子，它按照那个流体力学来看，它的航行速度是不快的。但是呢，因为方舟它本来也不是为了建造的时候也不是为了让它航行快，它为了什么？为了稳定。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长宽的比例呢，就是说方舟长宽比例是6:1，300肘和50肘嘛，长300肘，宽50肘，所以比例是6:1，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我们现在就是说机械或者造船的一个研究，或者说我们从那个结构力学的一个研究的话来说，在水中的一个物体，就是一个长方体， 它的比例应该是6:1-8:1之间，或者8:1-6:1之间，这个比例是最稳定的。说明6:1当然是一个很稳定、很稳定的一个结构。所以这个当然不是神随便吃下来的，也不是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是还是摩西写的哈，摩西记录下来的，当然不是摩西写这段圣经的时候随便写的。而且我们可以再来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一点。我们从前几次的查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虽然在洪水之前的科技哈，洪水之前人类的文明、人类的科技有可能非常非常发达，但是呢，我们知道创世纪的这些经文、创世纪的这些文字的记录，确实是摩西写的。所以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是，在摩西的那个年代，科技可是一点都不发达。那个时候的科技可一点都不发达，所以按照那个年代的科技水平，摩西他根本不可能知道方舟应该是按照一个什么的比例才是最稳定的。所以方舟他摩西记录下来这个比例是6:1，他只可能来自于神的启示。而对于这样一个大船，它到底有多大呢？就是说它非常非常大，就是说长150米。我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哈。照片，这就是上次荣荣说的，在哪个州啊？忘了，一个圣经不圣经博，就是方舟博物馆的一个，我在网上找了一些照片和航拍的照片。他就按照圣经的记录，就是说按照圣经的记录1:1复制下来的，然后尽量去就符合圣经的记载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方舟真的非常非常大，长150米。然后你可以在圣经当中你可以在那个我的那个这个就是图片当中可以看到它旁边有一些对照物的，就是说左边这个照片里面有一个小卡车，有个卡车，然后在右边那个照片当中有很多人了，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跟看起来非常非常大。这个船真，这个方舟真的很大。然后按照现在人的一个计算和按照人的计算，这个方舟的载重量，就是里面的体积、那重量差不多，乘里面的体积，那个就是载货量哈，相当于522辆货车，就是火车皮，522辆火车皮。就是说，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在火车道上的，就是说那个运行的那个，就是说货车通常都非常非常长的，就是你看货车可能它在你面前走过一节一节车厢走过的时候，有可能我印象当中，我有一次看货车从那个铁轨上走过去，我可能大概有10分钟吧，那个货车还没走完，特别长。但是就算那样，那个所谓的货车也就几十个车厢吧。你相信如果一个货车按照方舟的那种就是说那个载货量的话，一个货车后面接着522辆车厢的话，你想那得出多长啊？对，很长很长。所以这个方舟的城里面的那个就是说可以容纳的体积、容纳的就是说货物的量，可以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前几天有些人就是说做过计算，说那个就一正常的一节车厢，一节火车的车厢可以放进去240-250头，250头就成年的羊。所以如果一个车厢可以放240只羊的话，那么522个车厢的话就可以放12万5千个羊，而且是比较大的羊。而且就相当于如果全放羊的话，方舟可以放125千只羊。我们知道那个有很多，就是说当那个挪亚带着很多动物进入方舟的时候，那个动物并不一定是一个成年的动物，有可能是一个小动物，一个小羊。所以呢这里面放的可以存整个方舟里面可以就是说容纳的动物量要比12万要多得多。同时呢，这还是按照羊的体积来说，你相信有很多很小的动物，比如说那个小蜥蜴啦、小蚂蚱啦，然后小蜜蜂啦，这更多能可以放更多更多的。所以整个方舟能放的动物非常非常多，然后非常非常多。所以如果在那个年代，如果特别是摩西写作那个创世纪的年代，如果没有超自然的启示，如果没有神的直接的启示，没有人知道到底需要有多大的容量， 一共需要进去多少动物，最好最稳定的最好的结构是什么。如果是摩西自己编出的洪水的故事，我相信摩西永远不可能知道如何去构想一个，去设计一个现在被现代的科技、现代的文明证明是一个很结构很完美的一个船。实际上在其他的那个人类文明当中，都有一些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关于洪水的传说。比如说在巴比伦古巴比伦的那个历史当中，它的传说当中哈，它的神话，它的那种历史传说当中也有关于洪水的传说。然后巴比伦的洪水传说当中呢，也有一个船，不过呢，巴比伦洪水当中那个船呢是一个立方体，就是四四方方的一个立方体。四四方立方体在洪水当中，在大浪中是不可能稳定的，是不可能稳定的。所以，如果纯按照人的猜想，纯按照人的就是说没有神的启示的话，是没有人可以记录出这样一个很完美的一个比例的。很完美的一个比例，很完美的一个体积的一个船，这一定是有，我们相信一定是有神的带领，是有神的启示在里面。然后在创世的第六章，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当中呢，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关于方舟的细节，比如说那个，方舟的旁边要有门，这个门呢要方便，为了方便人和动物进去。你看那个，实际上你看那个，这个图片啊，这个我找到一个图片，左边这个图片，左上方这个图片，它是在前面有一个小门的，就方舟里面只有一个门了，都只有一个门，然后所有动物、所有人都是从这个门里面进去。同时呢，方舟的上面要有通风口，上面通风口就是尺寸就是一走就是大概半米啊，因为挪亚建造的时候，实际上挪亚是不知道他将来。要在这个方舟里面，全家加上这些动物要在方舟里面宅上371天的，在里面宅上371天，一定要有通风口的。所以这也是神给挪亚的一个指示。当神给了挪亚所有的这些指示之后，你去先去建一个方舟，然后挪亚他并没有去访问神。这个时候呢，这之后呢，神才告诉挪亚，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所以其实神的。这个时候才告诉他，就是说你建立一个方舟的话，神会把他们一家，挪亚一家从洪水的审判当中拯救出来。所以神在这里面，他只是神对人的或者神对挪亚一个宣告，神宣告他的审判，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这些都是神的计划。而人所能做的就是倾听，和接受。而且在十七节这里面说的洪水，在原文当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词。这里面说到那个圣经的十七节哈，他就说我要使洪水泛滥这个地上。这个洪水哈，它是在原文中也是一个特别特殊的词，它不是说指的一般的洪水，它在原文，在圣经原文当中，这个洪水单指就是挪亚时代的洪水，就是说对，然后挪亚时代的洪水特指就是这个洪水特指挪亚时代的那个大洪水。当圣经里面说到其他地方说到一些小的洪水的时候，用的不是同一个词。而这个洪水除了在挪亚的时代，挪亚的洪就特指挪亚时代这个时候用过这个词之外，另外一个仅仅出现过这个词的地方，就是在诗篇的第29篇第10节，这边说到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个洪水跟挪亚时代神说我要用洪水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洪水是同一个字。整本圣经当中只有这两个地方是同样一个洪水这个字眼，所以这个洪水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名词，很特殊的名词，特别指挪亚时代的洪水。它是一个独特的单词，一个单词用来只是用来形容这次洪水。所以在诗篇的第29篇第10节，这里面说的洪水泛滥之时，它指的不是普通的洪水，不是普通的那个水灾，诗篇的29篇第10节指的就是挪亚时代那个洪水，在那个全世界大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 其实读到这节经文的时候，这经文的时候就是让我想到就是一个题外话了，让我想到了之前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我之前听到一个姊妹她在祷告的时候，她去引用，她祷告的时候她引用了这篇的这篇经文嘛，她不过她引用的时候她说错了，她说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占山为王，所以当时感觉到这挺有意思的一个题外话。对于这个大洪水来说，对于这个大洪来说，我们这整个世界的影响不仅仅是当时地上的人和动物全都被淹死了，而且整个地球上的结构也都发生了很巨大的一个改变。其实我们现在的大陆并不是的样子，并不是洪水之前的样子。从圣经的世界
细节的问题吗？
你问。
就是它上面说六章十六节说方舟的上面要留透光处高一寸，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这个旁边是指的是方舟上面留光处的旁边，还是指的是方舟的侧面？
方舟的侧面，门放在侧面，就像这个，你看这个图片一样，它在这边有一个小门的。
那等于说这个方舟它，明白了，它没有说。怎么射锚的事情是吧？
没有。
追求稳定性。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它就跟现在船就是不一样，它并不追求稳定性，它只是用隔舱，保证它能浮起来就行了。
对，它是在水，它实际上它是在水上一直在飘着的，它是水上一直飘着，它不是说在水中给它抛锚在一个地方。它按照它这个，但是按照了方舟这个长宽比例、长宽高的比例，实际上它在水中漂浮的时候，它是非常稳定的。
看上去更像一个潜艇，
但它是飘上的。
对，因为我在考虑船的重心在哪里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说，既然没有说锚，那这个方舟的门到底应该怎么开？所以对这一句话，发现它中文讲的比较简洁。
对，它的门实际上很小的门，它对它的重量不是很硬，而且它当所有的动物和你看继续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当所有的动物跟人进入方舟之后，就神不是挪亚了，神把这个门给关了，所以那个时候就神会把这个门给关掉。
不是，我是对这个细节解释说，他说流光处，可能我说如果他是按照潜艇的这种方式造的话，那么在上面流光处旁边开门是有道理的。那你这个图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我问一下。
他实际上应该就是这个图的这个样子。
OK， 谢谢。
好，我们继续来说，就是说这个洪水实际上就是说，它洪水退去之后，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改变，就是我们现在大陆实际上并不是洪水之前的样子。我觉得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从圣经的世界观来看的话，我更愿意相信大陆板块的运动，就大陆的就是板块的分裂，就是从大洪水的时代开始。而不是现在科学界普遍认为的是两亿年之前，现在科学界普遍认为两亿年之前开始板块分裂，一直到三四百万年之前吧，然后板块分裂运动到我们现在的这个样子。实际上我更相信实际上是从大洪水的时候板块才开始分裂，那个时候根本就不是两亿年之前了。所以神说这个地上所有的生命都会被除灭，灭尽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气息的活物无一不死，就是很严重的一个审判，很严厉的一个审判。然后呢，神也当然也带来了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他跟人立约，就是说他审判的时候，同时呢也带来了拯救。然后第十八节他们也说到，就我却要与你立约，与你的妻与儿子儿妇，对，你与你的妻，你同你的妻与儿子儿妇都要进入方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去刑罚这个世界的时候，并不是不加区别的。神知道谁该被审判，谁不该被审判。那么神为什么选中了挪亚一家呢？然后我们在前几次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到，就是说在第六章第八节了，然后里面说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所以挪亚他们一家是被上帝选中的。他们为什么被上帝选中呢？因为他们他是凭着信心称义的人，他是凭着信心相信神的人，他被神称义，他因着相信，因着信神得了神的义，他因着信神被称为圣，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所以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圣经说他在他那个时代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 就是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是一个无可指责的人呢？其实最重要就一点，他相信神。同时呢，神在审判当中，神跟挪亚立了一个，这有谁没有 mute， 给他 mute 一下。啊，魏一方，呵呵，你好，上来了。我们接着讲。所以在神的审判当中呢，神跟挪亚立了一个圣约，一个应许，给了挪亚他们一家一个拯救的应许。换句话说，神应许给挪亚一个新的未来，给挪亚一个新的世界。之前神祝福亚当和夏娃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现在呢，神要通过挪亚来实现对亚当的应许，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我们刚刚之前也谈到过，对于这样一个神跟人立的契约，这个约定呢，它并不是一个双边的契约。挪亚一句话在当中，挪亚一句话也没有说，这完全是神的作为，完全是神单方面的一个应许，神单方面的一个拯救。所以神今天给我们所立的这个新约也是一样，他不是跟我们罪人一起立这个新约，他不是跟我们罪人一起商量。耶稣给我们立的新约的时候，不是跟我们罪人一起商量，不是跟他的门徒一起商量，我们一起来彼此来立个约定，不是这样的。他是神为我们，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立了这个约定，这是神单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个完全是神的事情，而且因为在神那里神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全他所立的新约。就是说，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是两个人之间的立约的话，两个人之间就彼此立个双边的约定，如果这个约定要成立的话，必须什么双，就是说约定的双方都要遵守这个约定，这个约定才能成立。其中如果有一方立约定的一方，两方双边的约定的话，其中如果约定的一方就是说失信的话，这个约定就失效了，就毁了。但是呢，神跟我们立的这个约定，神跟我们立的约定是神单方面立约，是神按照他的信实给我们立约。所以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是失信的，我们人是没有这个能力去遵守约定的，就是说我们人是败坏的，所以我们人的不信并不能够废掉神的信实，因为这个人跟神所立的，神跟人所立的这个新约，神跟人所立的这个拯救的约是神单方面立的约，所以神按照他的信实必定能够成就这个约定，这也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切实的盼望和确据。就是我们相信神所说，神所应许的，神所立的约定必定会成就，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我们基督徒不用害怕我们的救恩会失去，我们不会害怕我们被神所抛弃，我们不会害怕就是说我们失去我们的救恩。我们虽然我们常常失信于神，我们常常失信于人，我们常常做很多败坏的事情，但是我们人的不信不会废掉神的信，废掉神的信，神所拣选的一个都不会失落，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神呢接下来同样来吩咐挪亚，把动物也要带进方舟准备好食物。而挪亚所做的呢，就是照着行了，完全遵守了神的命令。神在这一段圣经当中神在我们今天分享这段圣经当中一共对挪亚说了70话，他来挪亚呢总是完全按照上帝告诉他的去做，他是完全的顺服神的，这个是顺服，他完全是顺服神，顺服可以说是神的儿女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标记，也是在审判当中可以免受审判，也是在审判当中免受审判的一个标记，也是人被神称为他儿女的一个标记。所以我们可以看整本的那个挪亚的事迹，我们看到挪亚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非常有信心的人。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11章，是一章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把挪亚列为信心伟人之一， 这个在我们去年查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 也查过。所以其实挪亚的信心它更多的体现在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神告诉挪亚怎么做，神就完全照着去行。所以挪亚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的信心是通过他对神的完全顺服不断的表明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上次查经的时候，上次查的时候在第六章第九节这里面说到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界是个完全人，神挪亚与神同行。就是说神挪亚被称为一个义人，就因为他顺服神，他愿意相信神，他像之前的亚伯一样去敬拜神，他也像以诺一样和神同行，他也忠心的去服侍神。所以当我们去仔细去查看，我们仔细去思考思想挪亚的服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挪亚的信心其实是很大的。当神去告诉他去准备去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准备去刑罚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就被吩咐挪亚去建造这个方舟的时候，挪亚当时的时候他就放下一切事情去专门去建造方舟。
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啊，你问。
不好意思，其实是前面的境界的问题，就是说你刚才说到神准备去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神就是动这个心思或者说下决定要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是在六章三节里面，就是当神说人既然是属肉体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他的日子还有120年，那时候神就已经下定心意毁灭这个世界的，是这个意思吗？
对啊。
哎，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神的审判在那个时候已经做好了，也只不过是延缓120年执行。那这个执行期间，神还期待有人会悔改吗？
是的，神一直会期待有人悔改。
但实际上没有。
实际上没有。
谢谢。
对，实际上这个是我们将待会以后要分享，就是说，实际上在洪水到来之前，挪亚去建这个方舟，的时候。挪亚除了去建方舟，他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挪亚因为在圣经里面说到，我们还可以待会再看到，就是挪亚圣经说的挪亚是一个传义道的人，所以挪亚他是也是在建方舟的同时一直在传道，但是呢只不过没有人信。然后我们继续说到，实际上我们总结一下挪亚这一个这个人哈，挪亚这个被神称为义人的人，就是说首先挪亚他真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人，就是说我们现在如果你仔细思考仔细想象的话，就是说挪亚当时的时候他放下手里的事情，放下手里其他事情，他用他的时间和精力去建造一个大盒子，建造一个大方舟的时候，我相信他可能并不是特别的清楚特别明白这个大盒子到底是干什么的，他不太明白这个这么大的盒子是什么样的，他从来没有见过，他甚至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个世界上为什么存在，他因为之前也没从来没有存在过，他从来没有想象过为什么会有理由存在一个这么巨大的一个盒子，这么巨大的一个船，他没有造船经验。因为我们相信在洪水之前，这个世界上之前是没有下过雨的，所以他也不太清楚从天降上大雨，从天降到大洪水，他没有见过也没有想象过，他也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什么，但是呢他完全凭着信心，凭着一颗相信的心，凭着信心去顺服神所吩咐他一切的事情。就像在希伯来书的11章第1节里面说到，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所以挪亚被上帝吩咐去做那些是他没有见过的事情，他从来没有见过下雨，因为在洪水之前我相信地上没有雨，他从来没有见过洪水，因为没有下雨也没有不会有洪水，但是呢挪亚他用信心回应了上帝的信息，用信心回应了上帝的吩咐和命令。所以刚刚我们也提到过，刚刚我们也分享过，实际上方舟的建造这个比例，这个长宽高的比例，它并不是为了机动性，并不是为了航行速度快，它就是为了一个稳定性，就更好的保护在其中的一个人。所以方舟我们可以就是说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用来预表的代表是基督的拯救，基督的拯救。方舟可以为那些愿意提悔改的人提供拯救，就像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救赎所有愿意悔改的人一样。所以挪亚的信心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经文，可以透过他对神的话语的顺服来证明， 而在神的国度里，在耶稣基督的国里面，信靠和顺服是永远不分开的。就是我们不能够说你一个人是有信心的人，是信靠的人，但是呢不顺服，就没有这种情况下，就信靠顺服它是在一起的。所以和挪亚一样，我们基督徒因着凭着一颗信靠顺服的心去神的国，去为基督去献上自己的本分。而且有时候当我们基督徒为神的国度，为在教会里面为神的国度做侍奉的时候，我们去做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做神的事工的时候，常常你会遇到一些逼迫，兄弟们，逼迫就是说有时候你做的事情在别人看来是非常可笑的，好像非常的愚昧。但是如果我们去顺服神，我们为了神做工，我们会得神的喜悦，到的时候我们相信到的时候神的赏赐一定会赐下来。所以另外一点，你想到另外一点就是说在圣经当中里面有个记载，彼得和他的伙伴就是说打鱼打了一晚上，什么就是说打鱼打了一晚上什么都没打到，但是耶稣告诉他，你们去这里下网。那个时候他们当时嘴里面怎么说呢，我们说的我们已经打了一整夜了什么都没打着，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告诉我们从这里下网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试过了，什么鱼都打不到。但是呢关键上有一点什么，彼得照着做了，虽然他在说但他照着做了，结果他打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鱼。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给我们一个功课，就是如果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教导，我们不太明白神的带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神让我们生命当中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呢我们需要完全的顺服神，完全顺服神。我们相信到了时间到的时候，在神凡事都有定时，时间到了的时候神一定会把这种答案赐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神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在而且我们让我们还应该有个信心，在神那里面不会有错的事情，在神那里面一切都有美好的应许和旨意。挪亚相信神关于将来的审判，他完全按照神的吩咐去建了方舟，他也完全相信神所赐给他的应许，拯救他一家的应许。他并没有选择去相信神的话语的某一部分，他相信神所吩咐的一切。所以对于建方舟来说，对于建方舟这个工作本身来说，对于挪亚无疑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刚才我们可以看了，就是刚刚看了个就是这个照片，就这里这个照片，你会发现这个方也跟这个人相比的话，跟挪亚这个人相比的话，这个方舟非常非常的巨大。所以他建这个方舟也没有太多人可以帮他了，他只有三个儿子。你说他什么？就是说那个非常非常的辛苦，他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工作。但是呢，建造方舟这个事情，刚才我已经提到，这个方舟这个事情并不是挪亚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工作，并不是他唯一的工作。就是说，挪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传道。就是说，我们在这里面经文里面有里面，彼得后，我打在这屏幕上，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这里面说到，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就是我们这里面说到挪亚他是传义道的，所以他在建方舟的时候神也呼召他传道。我们就要明白的时候，传道可比建方舟要难多了。就是说跟不信的人打交道，跟不信的人去谈信仰的事情，总是比干活要更困难的。就是要可以选择一个轻松的活的话，宁愿去干很多的体力活，也不愿意去就是说跟不信的人打交道。但是呢，如果因着顺服神的缘故，我们应该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当时的时候，挪亚当时也是，虽然建造方舟非常的辛苦，但是传道应当更辛苦。虽然挪亚在方舟的时候一直在传道，一直在就是说宣传神的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发现最终也是没有人拯救。在刚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我们也提到，就是说特别是你结合前两次的我们的分享和查经，我们知道在挪亚那个时代，在东亚长大那个时代，可以说是历史上最邪恶的时期之一了。就是说当时陈胜刚才也读了一个英文，就是那个耶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华就后悔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就是说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地上满了邪恶，满了邪恶，就是非常非常的邪恶。所以那个时代可能可以，或者可以说可能是这个地上最邪恶的时代之一，可能是近前的人所经历的最痛苦的一个邪恶之一时代之一。所以挪亚他那个时代，挪亚所经历的不幸的人的痛苦，不幸的人的嘲笑，和世界的败坏，世界的黑暗，可能是我们今天的人是无法想象的。而且但是呢，我们今天的人所有好像很多很多人，所有的人都要抱怨自己的世代不好，自己的出身不好，自己经历很多的困难。特别是我发现最近这一两年我好像特别流行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原生家庭。我在之前的时候好像都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概念，好像就是最近这一两年比较流行起来的，就是就叫原生家庭。意思就是说我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太好，然后我自己原生的环境不太好，所以呢给自己的命运带来了很多坏的影响。当人提到原生家庭这个概念的时候，通常我不是说有了，但通常的大概都是这个意思，说自己的周围的环境给自己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所以今天如果有人可以有理由抱怨他的生活环境，抱怨他出生的时间不太好，出生的地方不太好，好，那么这个全世界里面，从古到今全世界里面最有理由抱怨的就是挪亚。不是挪亚，他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的邪恶。但是呢，挪亚他并不抱怨他出生的时间，并不抱怨他出生的地方，也不抱怨他的命运，他完全去顺服神所给他的带领，完全去顺服神给他的位置。今天神把我们放了一个什么位置，把我们放了一个什么的处境，我们当然不要去抱怨，我们当然去相信神的带领。在同时在挪亚建方舟的时候，神也给了人足够的时间就悔改。其实不仅仅是建方舟的时候，我们上几次在讲到第五章家谱的时候，实际上在里面就可以发现，其实是那个在挪亚的时代不是挪亚时代，在以诺的时代，神就借着以诺开始传道了。神就开始借着以诺开始就是说对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开始警告。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就是马土萨拉这个人为什么活的时间这么长，为什么是圣经中活的最久的人，也是因为神的怜悯希望人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悔改，因为直到马土萨拉死了之后，洪水的审判才能来到。所以神在计划审判的时候，他也同时提供了怜悯，神计划审判的时候也同时提供了救赎的管道，同神也给了足够的时间让人可以有机会拯救。但是人常常因着自己的悖逆，人常常因着自己的败坏不愿意信神。其实人是本来是有机会，挪亚的那个时代也一样，人是有机会对神的审判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今天也是一样，有足够的时间来悔改。同时人也是可以对神的真理有足够多的理解，就像罗马书里面说到，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就是说人是可以明白神的作为的，人是可以明白有神的，这是无可推诿的。所以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人类的一个机会，就是说我们罪人的一个机会，我们罪人是有机会有时间去认识神的，悔改神的。但是呢，我们所需要做的就像挪亚一样，去信靠，去顺服。这里面我想到就是说曾经就是很有名的哲学家叫黑格尔，黑格尔他曾经说了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他就说人类从历史当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无法从历史当中学到任何的教训。其实这句话说的其实真的非常，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对啊，我也非常认同。其实你看圣经当中的历史也是差不多，从挪亚时代开始到现在今天这个时代，从这那么多年的就是说历史当中，人类最悲催的教训也是这样，人对神的态度没有改变过，罪人对神的态度没有改变过，直到耶稣再临的时候也许才能改变，不过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就是当洪水来的时候，当洪水把罪人淹没的时候，也许那个时候他可能会改变对神的看法，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机会了。当我们将来大洪水审判的时候，当我们将来审不是大洪水了，是那个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再来审判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再来悔改是没有机会的。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和挪亚那个时代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我们现在的世界实际上也是很败坏，按照神的圣洁来说也能被毁灭。就是说曾经有人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如果神不毁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的话，那么神就必须要对索多玛和俄摩拉道歉。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比索多玛更好，不过其实神在圣经当中也明确的教导我们，这个邪恶的世界一定会被毁灭，一定会被摧毁，而且是最后一次被摧毁，不是用水而是用火。所以在这个审判当中，在这个洪水的审判和将来的审判当中，我们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就学习挪亚一样，承受那从信而来的称义。就是说挪亚当时因为他信神而被称为义，我们今天也一样，我们所有信神的人都被称为义人。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接着信靠耶稣基督跟主耶稣基督联合的时候，神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公义和圣洁，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留下的宝血给我们的一个恩典，给我们的一个怜悯，让我们可以借着主耶稣基督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和可以被神称为义人，和免受审判。就像挪亚当初免受洪水的审判一样，我们今天可以免受信神的人可以免受将来的大审判。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总结哈，就在这里面做个总结，就是特别是在我想到，特别是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很乱的时代，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生活完全被这个疫情打乱，就是说很多人开始心里面有一些抱怨，然后感觉这个世界乌七八糟的、乱七八糟的一个世界，就是说有些人在特别是在这段时间在疫情的时候。可能会失望，会低落，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没有将来了，这个世界还有将来吗？自己也没有未来了。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这个世界哈，虽然非常非常的败坏，确实非常的败坏，但是我们就像挪亚那个时代一样，神也给了我们希望，神也给了我们拯救的希望。而且呢，我们有个好处，就是跟挪亚相比，有个好处就是我们今天不需要像挪亚那样去动手建一个大盒子了，去建造一个大方舟了。我们今天的方舟神已经给我们建好了，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方舟，我们的拯救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安全的方舟，也是我们的拯救。所以最后一段经文哈，是在那个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面说到，这水所表明的洗礼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复活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无愧的良心。就是说这里面让我们可以看到，挪亚靠着神的恩典到了方舟里面，而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到主耶稣基督里面，到主耶稣基督这个方舟里面。因为只有主耶稣基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也必我们应当相信他，他也必因着他的恩典带领我们进入他的永恒的国度。我们对主耶稣基督，我们对神应当就有这样一个盼望，无论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无论这个世界到底多么的乌七八糟，但是我们心里都应该存在一个盼望，都要存在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今生，我们盼望是在永恒的国度。我们在这个世界只是客旅，是暂时的。我们无论现在我们手里所做的事情多么辛苦，多么败坏，但我们如果想到将来的美的、好的、无比的将来的话，我们应当心存喜乐，心存盼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丢掉了这样一个应许，那么我们跟普通的世人比，我们还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恩典可言呢？就像圣经里面说，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比世人更可比不信的人更可怜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基督徒应当常常反思的地方，也应该常常去反省的地方。好，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分享或者是有什么问题。